孔子不讲课，只聊天，苏格拉底也不讲课，只散步，翟胖依然不讲课，我们只说课。感谢大家关注翟胖，今天翟胖想和大家聊一首诗，是关山月。因为翟胖呢去了一趟青海湖，所以有感而发，是最远关山月。这不是错别字，是翟胖的感想。要说这首诗啊，我们得先说另外一首唐诗，它就是王昌龄的《从军行》，很有名。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有的版本是不破楼兰誓不还啊，咱不管那个，咱就说这首诗。为什么要先说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呢，基本上把青海湖的地理位置给大家交代清楚了，就关山月发生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理位置是怎么回事呢？青海啊，就是青海湖，是在现在的青海省，这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内陆咸水湖了。它呢距离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在西安西边1000公里的地方。那么孤城遥望玉门关，玉门关在哪儿呢？玉门关又在青海湖西边900公里的地方。那不破楼兰终不还，楼兰在哪儿？楼兰在现在的新疆，玉门关西边800公里的地方。各位看啊，这首诗其实就告诉了我们青海所处的位置。青海湖所处的位置啊，正好是这个甘肃和青海省啊，横在中间。西边呢是新疆，也就古代的西域，东边呢就是繁华的长安了，也就是中原边地了。当时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但是它也是中原的边地啊，它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古人从西安，也就长安出发到青海湖需要走多久？翟胖找到一个资料，这是在资治通鉴里边的。资治通鉴里说，唐至陆行之城，马日70里，步及驴50里，车30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陆地上行走行军呢，这个马一天至少要跑70里地，那么步行的和骑驴的或者牵驴的啊，至少是50里地。那么这个车呢，就是粮草辎重啊，每天至少是30里。当然它这个唐代的里啊，是短于我们今天的这个里的啊。至于短多少个，好多种说法，但我们知道肯定是短。那么我们就折中一下，这个50里我们就按它算是现在的里，也就是25公里。那么这个青海湖呢到西安是1000公里，那么每天行军25公里，不间断的啊，要走40天。再从青海湖呢走到玉门关，这是一个甘肃省的啊，900多公里，也就还要再走36天。到这儿你就正式的踏出了唐朝中央政权控制的范围了啊，它就不属于唐朝中央政权能够直接管到的地方了，就进入了西域了。西域是各少数民族都在那儿，什么楼兰啊、屈孜啊、大月孜啊，啊大肉氏应该叫现在啊，古代，然后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这些什么羌啊、匈奴啊这帮人啊、鲜卑啊，就到这个地方了。也就是说从长安出发，40天加36天，一共是76天啊，大约2个月你才能走到这个 西域。那走到西域你就算完了吗？不，你要去和楼兰人打仗啊，你还需要跑这个108天，跑这个32天，一共呢是108天，3个半月，从长安出发到楼兰。什么意思啊？这是单程是3个半月，那一来一回呢7个月，半年多过去了。所以这种距离感大概是我们今人体会不到的。以翟胖为例啊，翟胖坐火车从西安出发到这个现在的青海省的省会西宁，也就是10几个小时啊。那古人是要走那么一个俩月的啊，这是什么感觉？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公里数呢还没有太多的感受的话啊，那么我们再以一个省山西省为例。山西省的南北长度最长啊，大概是550公里。那么唐代行军呢，就是从南走到北或从北走到南啊，大概需要22天。我们不考虑它中间的山路崎岖什么的啊，至少是22天了。那么从长安走到这个青海湖，再走到这个楼兰，您看看这是相当于几个山西的长度啊，是吧？非常非常之漫长。说完地理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诗了，李白的《关山月》。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这首诗一共是分这么3个部分，两大句一个部分。先说第一个部分啊，这也是这首诗里边最有意思最有名的啊这么一部分。明月出天山，天山是哪儿？天山就是现在的祁连山，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大概就是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青海省和这个新疆自治区中间的分界线，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天山呢，为什么又叫祁连山呢？这是因为当时匈奴人管天就叫祁连啊。那天山，天山，按匈奴语啊，祁连山。明月出天山，按照我们一般的日常经验啊，这个月呢是从哪儿升起，从哪儿落下呢？是东升西落，和太阳是一样的。但李白怎么说明月出天山呢？这个很诡异的现象是吧？月亮从西边升出来是吗？当然不是了。李白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从长安出发戍守边地的这个边防将士，那么这个时候看到一轮明月从天山祁连山后边慢慢升起，升到了天空之中，极目远眺，苍茫云海间。因为青海省的这个平均海拔大约是个2000到3000啊，它西宁省会就2300多米海拔，所以翟胖去了这个西宁，然后再去了青海湖，忽然之间就发现自己离天怎么这么近，远远的就能看到那云呐、啊。就在那个山就围着山在飘啊，感觉是非常之近的。你想，我们山西省海拔大概也就是500米，那是2300米啊，大约平均是3000多米。您想，那直接离天就近了好多啊。那一般的云也就是个在3-4千米的样子， 所以在青海你看那个云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常看那个云走走走就走到前边的山上了。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句诗似乎一下子又让我们想起另外一句诗，春风不度玉门关。先说这个长风几万里，长风啊就不是一般的风了，叫大风啊。这个风本来啊，翟胖在读这首诗之前是没什么感觉什么叫长风啊，但是去了青海就真感觉到什么叫长风了。您想翟胖是在八月份去的青海，阳历八月份，那是夏天相当热的时候，但是我去了青海晚上住的时候啊，我恨不得得盖个被子。您想那是什么气温？大概在山西气温是个36-37度、40度啊，这个平均气温。但是到了青海湖边多少度呢？10来度、20度，大概就这个感觉。所以这种长风，哎呀，青海上面那种，我觉得都不能叫风了，那吹出来叫蓝啊，山蓝，这种风啊，非常之寒冷，吹到你脸上。长风几万里，那这个几万里呢，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青海湖啊到这个玉门关大概也就是8-900公里的路，直线距离呢也就是个300公里左右。那李白怎么说几万里呢？这不是疯了吗？你就算是这个唐朝的李比现在的李要短啊，你就按1:3的来换，那就算你900公里的路啊，900公里的路乘以3也就是几千公里，那怎么能跑出几万里，是吧？几万里的话在这儿实际上是夸张了，虚指不是实指。您想什么人能看到风的样子呢，是吧？一个戍守边疆的将士怎么能看到风的样子？当然看不到了，而且是几万里的风，那地球弧度也会使得他看不到头尾的，是吗？所以这几万里是一种虚指，似乎这个戍守边关的将士啊，在烈烈的蓝风之中，就想到这个蓝风是从哪儿来的？哦，是从那茫茫未知的西域刮过来，刮到哪儿呢？要刮过玉门关，刮到我的家乡，是这种感觉。但是翻过来也可以说，从我的家乡那边辽远不知处，我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的地方刮过来，那这个路程有多么遥远。这两句诗啊，一个写月，一个写风，写出了一种大气磅礴之感。我们知道在唐代的诗里边，尤其是边塞诗里边啊，往往有这种气象，就是大气磅礴的这种气象。它和后来的宋词和明清的这些诗歌是很不一样的，所谓盛唐气象就在这儿，它以大为美，以夸世为美，这种感觉。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汉下白登道啊，这很明确了，是吧？汉朝有个白登山之围啊，汉初的时候在白登山上，这个汉高祖刘邦被人家匈奴人围住了，最后靠自己老婆吕后买通了匈奴首领的这个老婆还是仆人来着，反正总之是不正当手段吧，然后让人家匈奴人给撤兵啊，自己才跑下来。说呀，这个汉初的时候，我们汉人和这个少数民族就打仗，但是失败了。从此之后，胡溃青海外，胡人少数民族就一直在窥伺青海这片肥美之地。怎么窥伺呢？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历朝历代青海这个地方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因为你控制了青海这块地方，你向西可以控制西域，向东可以控制 陕西，向南可以控制四川和西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道，古代丝绸之路就从这儿过的嘛。所以在这儿，汉人和少数民族一直在打仗，打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有几个人能够生还，都埋骨于此。这个就要说到一些史实了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在青海省的历史上吧，这个汉人能够有效的管理到这个青海省这个地方，最早是在汉代。当然之前呢，有人说是秦朝是崛起于青海湖边的，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说崛起可以，但是你要说实际控制就不够了啊。我们在这儿说实际能够控制，你像在东汉和西汉和东汉的时候，西汉汉武帝曾经经过青海讨伐这些匈奴啊。那么东汉的时候，王莽当然那是新朝啊，王莽还甚至在这儿还设过郡县啊，一直到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边还有大量的汉人存在。但是啊，到了隋唐时期就有意思了啊，隋唐时期青海这边虽然还有大量的汉人的存在，这个汉族政权，唐朝中央政权还能控制到这儿，但是这边又崛起了一支了不得的势力，什么呢？吐谷浑。哎，这个势力一直和唐朝在干仗啊，后来就不是吐谷浑了，后来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吐蕃人，也就是现在西藏人的祖先。所以现在你翻开青海省的地图，你会看到有大量的藏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藏族人的聚居地啊。所以青海这边主要的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那么在青海的北边呢，还有一些蒙古族，这就是后来在唐代之后啊，这个地方反复的拉锯征战。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蒙古人西征、东征、南征啊，再把青海又纳入了中央集权啊，就来了一些蒙古族兄弟吧。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青海湖边上依然是征战不断啊，边地啊。到了清代，哎，青海湖这边才征战才少了一些，因为主要打跑到哪儿了呢？跑到西域新疆那个地方打去了啊。战场转移了，往西转移了。所以青海这个地方是李白总结的太好了，由来征战地啊。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一直就是汉人和胡人之间征战打仗的一个地方啊。先是汉人和西域的少数民族和匈奴啊，和这个什么吐谷浑和楼兰在这儿抗衡啊，后来又变成汉人和吐蕃在这儿抗衡啊，这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本诗的第三部分，李白笔锋一转，不再写历史，也不再写自然景物了，李白将他的笔力集中到了一个角色上，就是这个征人战士，戍边的将士。这个戍边的将士，戍客望边色，戍客就这个将士，看着边塞的景色，思归多苦言，想要回家，充满了惆怅和苦恼。但是军纪所限，能够回去吗？回不去，更何况男儿要建功立业，在功业面前，这些相思之情只能作罢呀。然而这种相思愁苦思乡之情却是抑制不住的，所以高楼当此夜，这位将士独自一人走上高楼，叹息未应闲，自己在那儿慨叹。这是一种解读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法，说呀，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啊。这呢是说，征战的将士看到边塞的景色，而他的家人在家乡思念他归来，所以这个脸上有愁苦之色。他的家人，他的爱人晚上又上了高楼， 远眺自己的丈夫所在的边疆地区，叹息着想要让丈夫回来，这是另外一种解读。至于哪种解读您觉得更合理啊，您自己挑啊。这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我最爱前两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最后翟胖还想啰嗦几句啊，就文学和真相的关系，就是那个长风几万里。那么刚才通过我们的分析啊，李白这几万里肯定不是几万里啊，他是一个夸张，一个虚指。但是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李白难道就不知道这个青海湖到玉门关有多远吗？我觉得李白肯定是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人必须知道的一些大致的距离和地理位置啊。李白那么聪明一人怎么能不知道呢？但他故意写了几万里。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文学和真相到底谁更重要？那么文学肯定不是真相啊，这个而且是往往文学和真相相去甚远。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嘛，那空城计，《三国演义》说是诸葛亮的，但实际上那是司马懿的功劳，司马懿的事情他给安到了诸葛亮身上。文学绝不等于真相，但是翟胖有一个观点，就是文学往往是真于真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文学往往会把真相变形、夸张，甚至虚化啊，但是它却更能真实的反映人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那种最真实的感情。它的真实真在它的感受和感情，就像长风几万里，一个戍边将士难道能不知道自己戍守的边疆和外族那地方啊距离有多远吗？他当然是知道。难道他能不知道自己戍守的这青海湖距长安有多远吗？当然也知道，很简单，是一他走过来的，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在此情此景此刻，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时候，他忽略了理性的真相，他的心中那种茫然之感，那种悲壮之感，用几万里来形容，我觉得是李白做的对，更加的贴切，一种近乎于遥绝望的这么一种遥远。最后呢，这胖想聊一下，当然这句话呢是马未都先生啊，他那个嘟嘟啊里边说的，说历史往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啊。翟胖觉得有点绝对，翟胖加两个字，历史往往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其实在这儿翟胖就想说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到这个诗歌发生的地方，往往是只能是理性的去推论一些所谓的真相。但是当翟胖脚踏在了青海湖边上的时候，也像那个征人一样遥望着自己故园山西的时候，啊，那种绝望的距离感，真的是用几万里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呢。醉了的历史，遥远的真相，历史就让它醉去吧。真相离我们远没关系，我们做的是文学。好了，这就今天的翟胖说课，再见。